不知道如何，曾几何时他失败了，结果你看见他又落到什么？落到你说莫大比亚的时候，世界的力量又回头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仇敌。第二个仇敌呢是摩亚，摩亚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我们肉体，而且一基伦呢是肥胖的意思。那么一基伦是非常肥胖，而且他有10000个军队，每一个都是胖子。那么很有意思的，那个代表什么？那个在圣经里面代表我们肉体畸形的发展，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肉体乃是指着我们人格畸形的发展学。所以呢，这就是圣经称它为肉体。那么这是第二个敌人。那第三个敌人就是迦南，第四个是米甸人。米甸人一来的话，国王条款带来，他们把他们所有的丰收通通带走。那最后一个，那么就是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代表属灵的假冒，为什么呢？因为腓力斯人呢，他们是曾经离开埃及，最后也进到迦南，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表面上看差不多，但是其实呢，以色列人经过两道水，一道是红海，第二道是约旦河。第一次经过红海，世界就在背后；经过约旦河，自己就在背后，一定经过这两道水。但是腓力斯人不是永远走捷径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属灵的假冒，从外面都差不多，你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第五个敌人。那么迦南代表什么？迦南也是代表肉体，不过迦南的意思是低又低的意思，所以那个特别代表我们肉体里面悲伤。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是值得被排除。所以当以色列长期在迦南的统治底下，意思是说许多时候我们落在那个肉体的辖制底下。那这个肉体不是好的一面，这个肉体是最丑陋的一面，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得我。那么许多时候你看你基督徒会落到这种情形，但是今天你怎么能把这个收掉？那么底波拉一点都没有错，你一定要把敌人引到山下，而你自己呢必须在他的山上。那让我听，你只要守住你属天的地位，敌人不能奈何，根本没有奈何。那么等到后来你因为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居高临下，你就容易打胜仗。但是让我们这，所以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这才能打胜仗。那么最后你看见说，神的确是一个大神，神的确动了他的主权。我们看见说，神就让这个迦南人就陷到他自己的，你知道普通的这些罪叫我们不能自拔，好像陷到泥泞的土地里面去一样，不能爬不出来的。但是最后你看见吗？是迦南人，就是这些肉体，最后呢是陷到那个泥泞里面去，根本不能动身的，最后他们就失败了。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战争。因为事实上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经历里面，肉体是常常生活，我们常常受到压力。但是秘诀永远记得，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生命乃是属天的生命。所以从前呢，在大陆的时候，最早啊，那个飞机很老年的。那么，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驾驶在开飞机，开一半，忽然听见呢有老鼠跑来跑去的声音，所以他就觉得糟糕了。那么怎么叫老鼠能够解决老鼠？因为他不能让它在飞机上跑来跑去。那么，所以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那飞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那个老鼠就窒息就死了。所以今天基督徒如果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有一个秘诀很重要，他必须要越飞越高才可以。当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你看肉体也就窒息了。那不止如此，最后的得胜呢，还是圣灵做的。你只要守住那个升天的地位，那最后你看见那个肉体最后的那个结局呢，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给我们看见。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哈米的战争。第二次呢，那就是基甸，我想大家都很熟悉，300个人对付13万5000人。那么圣经怎么形容？圣 圣经形容说那些米甸人像蝗虫一样。那么在他们还没有收成以前，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农作物通通抢走，所以以色列非常非常贫穷。那这个最后的一次哈米顿的战争刚好遥遥相对，因为形容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讲的全本圣经讲的最清楚的是约珥书。约珥书告诉我们有一将来啊，我们好好看一下约珥书。约珥书，旧约的约珥书。约珥书是在我们两节圣经，应该是1071页。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顶，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万代也没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蝗灾啊，像蝗虫那么多，将来有一天这些蝗虫就带着一些军队就直接侵略以色列地。然后我们看他这个第四节怎么说，他们的形状如马。然后我们看第七节，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黑，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那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圣经是用这些蝗虫来形容最后哈米吉多顿战争的情形。比方说你读到第三章，很明显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尖，将镰刀打成戈矛。然后下面第四节，周四为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所以你从这段圣经你很清楚，最后的列国通通要集中在约沙法谷，那么然后他们通通要预备打仗，所以这很明显是指着哈米吉多顿战争说的。那么怎么形容这些哈米吉多顿战争的那个情形呢？圣经就用蝗虫来形容它，意思就是说他们来的不是普通几个人。那么三个联盟里面有一个联盟，东方的联盟，光是马军就是20000，所以这些人来的就好像145000从东边来，你看见吗？那个米甸人呢，他们从东边来的，20000的马兵也是从东边来，东方的众王，你看见他们就过了又好哈底河。所以如果你对比的话很清楚的，基甸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将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怎么回事。那么基甸那个时候呢是蝗虫压境，现在也是蝗虫压境。所以你看见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是300个人对付135000的话，那你就晓得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以色列是怎么打胜的。如果敌人是20000的话，那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军队是500000人来对抗20000的马兵，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比20000多得多。当然以色列也不光是50000，但是就说那个比例来讲，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比例呢就是基甸怎么打胜仗的。所以如果你能相信基甸整天用300人对付135000人，那你就知道说等到世界最后是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神怎样用以色列大概500000到100000的人能对付20000的军队马兵。那弟兄姊妹，你看看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如果你懂得基甸的故事，你就能懂得哈米吉多顿的故事。 如果你懂得底波拉的故事，你就知道将来以色列怎么打这个仗。那有趣在哪里？有趣在这里，那个两万块钱都是马兵。我们知道，无论是铁车呀，无论是马兵呀，最怕的就是哈比军人战场，因为铁车是哈尼，整个马车也是走，马也是走。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呢，这个哈比军人战场就是那个两万个马兵要集中的地方。但是根据底波拉的经验，根据底波拉故事的教训，根据基甸的教训，你看见以色列要打胜仗。以色列打胜仗，就好像基甸打胜仗；以色列打胜仗，就好像底波拉打胜仗。那个时候，你看见神要从天际里面发出他的攻击，所以最后弟兄姊妹，我们亲自从天而降。这一次他不从星球的轨道来攻击西西拉，这一次呢，我们的主角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有一个很大的地震。那到今天，地质学家已经发现了裂痕。不过那个地震是主的脚踩的时候呢，是从东到西裂开的。然后呢，北山就是橄榄山的北边往北移，橄榄山的南山往南移，中间就有一道大的峡谷。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从那个峡谷逃走，一直逃到，如果我们要说逃到旷野里面去，那就往以东那个方向去。然后呢，基督就率领他的军队，就和这个敌基督就征战起来，所以一直到了开发，一直到了约旦，所以以赛亚63章才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基督后来终于到了以东。所以大概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色列在第二次怎么打哈密基督的战争，那你就知道将来。就算是两万万马兵压境的话，那么我们的以色列还是要打胜仗。所以哈米提多的时候代表的乃是凯旋的胜利。那现在我们怎么知道最后有三个大的？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用约珥书了。那么我先解释这个约珥书第20章第20节，却要使北方来军队远离他，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仇气上升，心未成空。那这里一面讲军队，其实一面讲蝗虫。那么现在蝗虫有个特点，蝗虫有个特点就是他们排队排很整齐，而且他们好像没有蝗，但是他们可以一直往前走的。那么同时呢，他们如果往前，他们绝对不后退。他们如果看见有拦阻他们的，比方说有墙，他们就爬墙。如果有窗户，他们就爬窗户，所以他们没有东西可以拦住他们的。而且他们顽固到一个地步，如果前面是海，他们也往前走，然后后面的那些蝗虫就踩着前面蝗虫的尸体再往前走，一直往前冲的。所以有一度在埃及附近啊，很多的蝗虫就被赶到海里面，没有多久发生了瘟疫。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蝗，很多的尸体呢，就蝗虫的尸体就遍布在海边。所以这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因为什么？这些蝗虫通通死掉了。那么这一次很有意思的，它刚好分成三队，你看见吗？北边的这军队蝗虫就赶到哪里去？赶到南边的荒野去。然后呢，你看见吗？有一队是赶到西海，有一队赶到东海。所以可见的，当时这些蝗虫啊进攻以色列的时候，它是分成三队，一个是从北方来，一个呢从西方来，还有一个呢从东方来。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那么我们先看这个西方的军队，这个我想很清楚，这个西方的联盟呢，事实上就是敌基督率领的联盟。那么很可能的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欧洲共同市场将来所要形成的一个大一统的世界。那么1999年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有Euro有欧元了，那就表示他们必须要一致。到现在他们实在说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旅行，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联盟，我想我们详细的去说它。那这是从西边来的。那么北边的联盟呢，是以西结38章来告诉我。那在北方的联盟呢，毫无疑问的是在俄罗斯这些国家的率 过还有一次，当你去读以西结38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国家